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和婆婆的故事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8月20日。我的婆婆今年88岁，年轻时读过几年书，也吃过不少苦，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邪党迫害大法以前，她看过一点大法书，支持我修炼。迫害发生后，她受邪党谎言毒害，对我修炼不理解，悔过大法书，但她善良的本性并未消失。那年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，婆婆到处去托关系找人为我说情，几乎天天去县政府、公安局、拘留所找他们要人，跟他们理论，要求放我回家。婆婆因此得到福报，一场久治不愈的大病化为乌有，神奇的消失了。后来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等各种方式明白真相后，写了郑重声明，每天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他几次遇大难有惊无险，正是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这几年婆婆岁数大了，头脑有时不清楚，犯起糊涂来，连自己身上最简单的扣子都忘记怎么解，身边需要人照顾。她的女儿们都离家很远，一年回不来几天，有的20多年了没有回来过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。作为修炼人，就要按照师父的教诲去做。婆婆坐不住，屋里屋外到处走动，为了方便她走路并防止她摔倒，我就给她买了一根拐杖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就陪着她到附近的地方转转，到大街上走一走。遇到的人都向婆婆投来羡慕的眼神，夸她有福气，有儿媳陪着，感叹现在的社会有几个人愿意和老人在一起的。我就告诉他们，不是我有多好，是法轮大法师父教我们这么做的。练法轮功的都是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，不要听信电视上中共一言堂的宣讲，那都是骗人的谎言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栽赃。他们听明白后，解除了对大法的误解，为以后得救打下了基础。婆婆喜欢我为她洗脚、修剪指甲，说剪完后走路特别轻快，但她不愿洗头，说低着头不舒服，所以每次给她洗头都是一件艰难的事。后来我让她仰面躺在床上，我在床边拖着她的头洗，这样就舒服多了。婆婆头发长了，我就学着一点点帮她理发，直到她看着满意了，我看着也满意了为止。以前婆婆方便出去的时候，我经常陪着她去邻村的理发店理发。刚开始去的时候，老板娘以为我是婆婆的女儿，知道我陪的是婆婆，她感到很意外。你们每次来，看你们相处融洽，老太太穿得既干净又整齐，人也精神，而且身上一点异味也没有，没想到你会把老婆婆照顾得这么好，在当今的社会太难得了。我就借机给他讲大法真相，讲中共迫害的事实，讲善恶有报的天理，以及大法红传世界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选择美好未来。他很认同。等我们下次再去理发的时候，老板娘老远就给我们打招呼，往屋里让我们，那是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后的喜悦。一次，一个正在理发的大姐见我陪着婆婆细心周到，说不管老娘多大岁数了，也愿意让她活着，也愿意有个娘。 每当我说话，老板娘开口说，那是她婆婆，人家是婆媳俩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娘俩呢。没见过有谁陪着老婆婆来理发，想不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人。于是我便借机又给大姐讲了真相，希望她有机会多看真相资料，多了解真相，并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得福报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有给他们讲明三退，这是需要我放下人心的执着，用正念去突破的。心性守不住的时候，我也会把自己降为常人。婆婆自己大小便处理不好，经常弄在身上，尿还好说，随时帮她更换清洗，保持干净。天热的时候，经常给她洗洗澡，凉爽清洁。大便有时还没来得及做好，就拉在了椅子上。伸手去擦的时候，又拉在我手上。有时候照看不到，弄得身上、衣服上、床上、被褥上到处都是。我就一样一样帮他收拾，又脏又累。一次正在给他清洗下身时，没想到他一用力，又把大便拉在了盆里、毛巾上。反复洗了三次才弄好。这时我的人心就上来了，就开始埋怨他，对他态度也不好了。婆婆一生气就开始骂我，赶我走，不用我管。我明知道是自己不对劲儿了，可还在那儿争。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干净吗？不用我管，谁管你？你想让别人管，别人管你吗？每天擦屎擦尿，哪一样不是我？谁管过你？还要被你打骂，换了别人能受你这气吗？心中的不满，行为表现完全变成了常人。当冷静下来后，通过学法向内找，认识到自己有怕脏的心、妒忌心、抱怨心、让别人认可的心，以及为一口气争对错的心，没有慈悲，不能包容别人的不足。家庭环境是我的修炼环境，是师父利用这件事让婆婆帮我修炼提高。现在这些人心再冒出来，刚一开口我就能意识到了，并主动去抑制他们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放任他们，心里感到轻松了。是慈悲的师父把那不好的物质给弟子拿掉了。一天早上，我正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，婆婆上来就狠狠给我一耳光，说我害死了她爹。我根本没见过她爹，我没有动心，知道是在还以前的业债。婆婆清楚的时候爱听我们读大法书，说安静人心，还说她知道的晚了，那是她明白的那一面在渴望大法救度，这里也有我没带好她的因素。2022年末，那场大瘟疫席卷全国，几乎家家染疫，尤其是老人，不知死了多少。有两天，婆婆躺在床上，除了叫她起来吃点饭，黑天白天就是睡觉。有一次，她醒来问我，她还能不能好？我说没事。我守在床边，回想着对老人照顾不周的地方，因为自己态度不好，言语不善，经常惹老人生气，觉得愧对老人。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弟子没做好，弟子知错了，求师父给弟子机会改过，救救婆婆吧。第二天没用一粒药，婆婆就神奇地恢复了正常，下地到处溜达了。直到现在，婆婆身体硬朗，面容红润，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。在修炼路上，跟精进的同修相比，我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。每天三件事做不到位，学法迷糊，发正念迷糊，晨练跟不上。特别是面对面劝三退，需要我用神的正念突破各种人心障碍去做好。还有很多执着，很多人心表现强烈，指责、埋怨、强制人不服输、争斗、得理不饶人，还有色欲心。 这些人性的背后是强烈的自我。今天把他们曝光出来，就是要下决心修去这个私我，按师父的要求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大法中成长修炼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15日。我两岁的时候，父母就离婚了。我六岁的时候，父亲出国了。我一直跟母亲相依为命。1997年，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也跟着母亲一起学法练功。那时当地学法的人越来越多，就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。同修们每天都在公园里集体练功，我有时候会跟着母亲一起练，有时候会跟其他小同修一起在旁边玩。练完功之后，大家就会到我家里集体学法，我就在旁边一边玩一边听大家读法，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很充实。得法不久后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。我连续发烧几天，拉肚子，拉出像脓一样的白色液体。我母亲开始有点担心，就问我要不要打针吃药。我很坚定地跟她说不用。第二天起床，我就跟母亲说我好了，肚子不疼了。母亲一摸我，不发烧了。我母亲知道师父在管我了。还有一次，我有一只眼睛长了眼钉，鼓起了很大的一个包，已经化脓了，眼睛都睁不开。母亲担心脓包破了会留疤痕，怕我长大了会埋怨他没照顾好我，把我毁容了，就给我打抗生素。我母亲是护士，她那时候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一针见血。几个月的小婴儿，其他护士扎几针都扎不进，找到我母亲一针就可以搞定。结果那天她给我打吊瓶就是打不进，血一直倒流。我母亲悟到不应该给我打针，她说咱不打针了，但是你脸上留疤别怨母亲。我说没事，不怨。到了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母亲发现我脸上全是脓水和血水，但是到处都找不到破口。她把我的眼皮扒开之后，发现眼皮内侧有一个像针眼大小的口，脓水是从这个小口流出来的，眼睛旁边一点破口都没有，我们都觉得很神奇。1998年6月左右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我看到地上到处都躺着死人，有很多穿黑衣服的人在杀人，他们看到我之后就来抓我。我跑回家，躲在家里的壁橱里。那些黑衣人找到我，就向我索要大法书，说如果我不交出来就要把我杀掉。我那时候很坚定地对他们说不给，死也不给，然后就醒了。我跟母亲讲述了这个梦，那时候还没有悟到这是过生死关，只知道自己对修炼挺坚定的。到了1999年425之后，我跟母亲一起去市政府上访了三天，后来被警察拽走。那时候瘦小的我紧紧地抓紧栏杆， 感觉身体特别有力，两名警察才把我拉走。他们把我们拉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把我们放了。后来我母亲说要去北京上访，我说我也要去。那时候没有什么怕心，就是一心的想去为师父说公道话。因为我母亲第二天还要上班，到天安门那儿转了一圈，没找到其他同修，也不知道信访办在哪儿，就回来了。2000年大年初一那天，母亲带着我和几个同修去公园练功正实法，当天就被非法关押到戒毒所，在那里每天给我们放洗脑电视，让我们写保证，用各种方法威逼利诱，但都无济于事。那些看守我们的人就把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小女孩给赶了出去，他们知道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单亲家庭，赶出去以后没有人照顾，想用这种手段威逼我母亲和另外一个同修放弃修炼大法。那时候只有13岁的我，勇敢地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。戒毒所离我家坐车要一个多小时，我带着妹妹跑来看望我和她的母亲。里面看守的人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跑到房子后面的小山丘上大喊我母亲的名字，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放我们进去看望他们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母亲就不断地被抓去洗脑班或被抓去派出所，中间回家过几次，但是很快就又被抓走了。后来母亲被非法劳教关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，在他被非法关押的这段时间里，我都是一个人生活。我每天还是坚持去上学，老师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但不管我。身边的大人受邪党谎言毒害，说我母亲不好，为了练功连工作都不要了，孩子也不管了。我知道母亲学大法没有错，维护大法没有错，我不怨他。也从来没有跟他说妈妈不要走，不要为了修炼抛下我不管之类的话。虽然母亲不在我身边，但是我还是很坚强很开朗，因为有法在，我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提醒自己，师父也一直在保护着我。2002年我来到美国，跟我父亲一起生活。对我而言，父亲就是一个我只知道长什么样的陌生人，因为我以前没好好读书，一句英文也不会，又到了一个陌生的家庭，没有朋友，语言不通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父亲对我的期望就是考上名牌大学，所以他每天逼我学习，如果我学得不好，他生气的时候就用字典那么厚的书往我脑袋上打。我不喜欢喝牛奶，他会骂我，说不喝牛奶不聪明，就竞争不过别人。在我发烧的时候，他也会骂我，说不管好身体，生病了就耽误学习。他有时骂到气头上，还会把我学习不好怪罪于我母亲。每次只要他说到我母亲的时候，我就会忍不住跟他吵，甚至会动手打起来。我知道这是在去我对母亲的情，也是在去我不爱听不好听话的心。很多时候我都做不到忍。刚来美国的这几年，真是我经历的最痛苦的日子。我曾经因为父亲对我的打骂离家出走过，我唯一开心的就是写信给在马三家劳教所的母亲，为了不让她担心我，在信里我只是告诉她我很想念她。她每隔几个月才回一封信，信里总是会暗示我要听老师的话，听爸爸话，要做个好孩子。我知道母亲是提醒我不要忘记修炼。 因为当时来美国，我不认识任何同修，我也不知道在网上能找大法书籍，所以唯一能看到的就是母亲信里偶尔夹带的手抄师父经文。每当我应该提高心性，心里很难受的时候，我会躲在衣柜里偷偷的哭泣，一边想念着母亲，一边读她给我写的信，读师父红银二正念正行的经文。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知道我是修炼人，这些事都是在给我提高的，但我对父亲的怨恨心一直没有放下，不知不觉中磕磕绊绊地走过了高中四年。为了逃避父亲离开这个家，我选择了离家最远的一所大学。上了大学以后，我母亲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终于来到了美国。我跟母亲分开了七年之久，终于在2009年跟母亲团聚了。本以为以后就不再跟她分开了，但是她告诉我，她要去纽约，那边有很多救人的项目。就这样，在相聚不到半年的时间后，母亲去了纽约。我悟到，这是她要走的修炼路，虽然有万般不舍，但是他是去做正实法的事，我应该支持他。现在想来，从我一出生，师父就已经在安排我的人生道路了。要不是生活在单亲家庭，怎么会练就我独立坚强的性格？在母亲需要走出去正实法的时候，小小年纪的我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让他无牵挂地去履行他的誓约。我曾问母亲，那时候你不担心我一个人在家吗？母亲说，我知道师父在管你。我母亲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相信我得法了，师父会保护我，会给我安排以后的修炼之路。上大学之后，我学法练功也是断断续续的。我虽然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但总是找各种理由给自己的安逸和懒惰找借口，不去练功，学法也很少。渐渐的，我的思想不在法上了，慢慢的忙起了常人的事，把生活赚钱放在了第一位。每当遇到困难或过不去关的时候，我才想起师父。每次想要好好学法的时候，之前那种过不去关心里烦躁的感觉就慢慢消失，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很幸福的喜悦感，也会时不时的流眼泪。我知道是我明白的一面在高兴，但精进一下之后，我又回到了之前的安逸状态，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一直都没突破。人心不去就越积越多，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心性变差了，尤其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做不到善，做不到人。看到孩子做事哪哪都不顺眼，怎么那么爱唧唧歪歪，做事不用脑又自私，到底像谁呢？我觉得当初自己又独立又勇敢，而且什么事都是自己学的，怎么到了自己的孩子这儿，他什么都不会了？按理说他生在大法弟子家，应该更优秀才对。我真怕再继续这样下去，他长大以后就完了。我不断地向内找，发现原来我在跟其他家长聊天的时候，暴露出很强的显示心、名利心、妒忌心、攀比心，把孩子的学习成绩和读重点学校看得很重。这些各种人心，不就是当初我看到我父亲身上有的吗？我发现我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，孩子就是我的镜子，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毛病，不就是自己没修好的地方吗？我下定决心要修好自己，这样才能带好师父的小弟子。我开始教女儿读转法轮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读， 从开始每天半小时只能读一段法到可以读一页，现在已经可以一小时读好几页法，而且女儿自己能读大部分。我也在教育孩子中找到自己的各种常人之心，并把我如何找到人心和怎么去掉这些人心的过程告诉孩子。我也以身作则，我发现女儿也在慢慢的变好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我曾经对父亲的怨气也在慢慢的去掉，现在想起父亲来，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恨了，这都是大法的力量。师父也用各种方法来鼓励我，在参加当地神运推广的项目中，住在附近的几名同修负责周边的几个小城市的神运演出推广，我和一名同修去办公楼一层一层的到公司里发神运的传单，并用这个机会讲真相。一次我走进一层楼，看门没锁就进去了，我遇到一个人就给他介绍神运，他很高兴，并且说要跟他家人一起去看。我走之前他问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说门没锁我就进来了。他觉得很奇怪，说这个门是自动上锁的。我出门后再回头推了推那个门，真的是锁的。我知道一定是师父让我去救这个有缘人。还有一次我帮神运演员找旅馆的时候，我提前准备了十几家酒店，当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酒店但价格都很贵的时候，我觉得压力好大。还剩最后一家，我打电话给酒店经理，他说要一个小时之后才能见我。我说我可以等他。在等他的时候，我就坐在车里打坐背《论语》，当时觉得那个场特别好，脑子里没有任何杂念，特别入心。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到了，我进去之后见到那个经理，给他介绍了神运并讲了真相。他听完之后觉得很感动，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价格。我当时特别高兴，他还免费送了八个房间给来帮忙神运后勤工作的同修住。我悟道，修炼的路师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，我们只要正念强就可以走好师父安排的路。在搬来佛州这段时间里，对我又是一次人生的转折。我要重新学习新的工作领域，熟悉新的生活环境。我一直迷茫，到底这个决定对不对？有没有站在法上？是不是师父安排的路？搬到奥兰多之后，我有了每天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弘法的环境。我坚信这是师父安排的，督促我这个懒惰的弟子多走出来做大法救人的项目。感谢师父的一路看护，弟子会把握好机会，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，跟上正法进程，履行誓约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感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野谈提醒同修注意修去勾颈弓腰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0日。我是个70多岁的女性大法弟子，今天明慧文章提醒同修注意修去勾颈弓腰的题目一下子吸引了我，看后和作者同修产生共鸣， 我也是这个状态中的一份子。我表现为懒惰，这么多年中练功时间不能保证，加之工作中落下了背部疼痛的毛病，就不愿意直着腰，总觉着随弯就弯的舒服。学法练功发正念，腰板直不起来，即使特意抻也抻不直，因为抻不动。这种现象有20年以上了。最严重的是近些年明显的弓腰勾颈加重，个子变矮了。家人说我体型像个勾勾虾，并埋怨说是我学法练功带来的副作用。虽然我解释是我没有做好，因为修炼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，练功只会越练越好。但是没有修炼的常人怎么会被说服呢？就因为自己没有做好，给大法抹黑了。直到近一两年，我加强了练功，尤其今年这半年，我注重了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的正确姿势。学法时，双盘端坐，身体保持正直，把书捧起来或单手举起来，使书几乎和面部视线平行。练功时，按照师尊的口令去做，尤其第二套、第五套功法，每个动作时间较长，遵照师父的口令摆好姿势。首先就把姿势定准，如腰直颈正等。因为我已弓腰了，就注重了挺起胸把腰拉直。这样几个月的时间效果显著，腰部的所谓救生圈消下去 60% 以上，小腹小了，十几年前的衣服能穿了，弓腰明显好转，个子高起来了。大法弟子的一切都在修炼中，即使走路的状态也要拿出大法弟子的风范来，挺胸抬头，身轻如燕。出现不正确状态，就是咱自己没修好。医生手术时在身体内放置的钢板，在修炼中都能不翼而飞，大法弟子的这个肉身在大法中，那不是连钢水中的木头渣还不是吗？大法能归正一切，就看我们自己了。有类似的同修加油，因为我们就是来证实大法的。大法弟子就是活真相、活传媒，用我们的一切来证实大法吧。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